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用 Zoom 跟身在台湾台北的一位导演朋友连线，请他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在这个演艺事业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我非常欢迎邓安宁，邓导演。啊，邓导演，请您跟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您好，
我是邓安宁，然后
对，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邓安宁，那么我是干嘛的呢？从早年舞台剧了，我相信美国应该有一些人知道看过我演的舞台剧或者我演的电视。那么近10年20年，我就在做导演的工作，基本上很多都是电视剧的导演。然后我很关心美国的疫情，希望大家都很平安。
谢谢您。那么在这个您演舞台剧的这段过程当中，我想我是有点印象的，尤其是您当时是加入了蓝陵剧坊，对吧？这个在我离开台湾之前，
对啊，蓝陵剧坊，
蓝陵剧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等于是有点实验性质的一个剧团。那么如果我没有出国的话，我可能就要加入蓝陵剧坊的阵容了。
真的啊，欢迎。
错过了，出国了。
我觉得兰陵的意义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开拓前锋先锋者了。那么我们找到了很多不同于那个时候的表演概念，然后我们在舞台上面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这是兰陵的这个开发。他对于台湾戏剧的这个开发性，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很荣幸啊。
那么在蓝陵当然都是做舞台剧，对吧？那我们也知道舞台剧，
蓝陵是舞台剧，
对，市场好像并不像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那么大，是不是这是您走入电视剧这一行的主要原因呢？
没有啦，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际会，从来不是在我的规划之中。就是在舞台剧演久了，我在舞台剧我也有做导演，然后比如说就开始会有一些影剧圈的朋友会来找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用影像做创作等等。我当然好了。然后尤其那个时候我记得赖声川嘛，我们一起在剧场，然后他就接触了，他有机会去做一个节目叫做像我们这样一个家。我们一家都是人，对不起。
对，我们一家都是人，这个很有印象。
他就找了很有意思，找了大量的舞台剧演员去做这件事情，那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跟很深刻的经验，因为每天都要播，然后剧本是从早上开始，大家聚在一起即兴发想等等，
集体创作。
对，那是那一段时间也是很难忘记的。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一段是电视剧哦，可是它是很密切的跟舞台剧的形式还有舞台剧的人做一个很密切的关联。
那么您既然这么说，可见一般的电视剧跟舞台剧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也就是说不管是表演的方式甚至是演员的这个也都没有很多的交集，是吗？
在早年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早年在影视方面的表演系统会出自于所谓的军中的剧团，所谓的话剧康乐队，把 要怎么讲？那他们
有一些老演员是这样子的出身，我记得。
那他们会传承早年在中国大陆的舞台的表演方式，那是一种风格。那从差不多后，从兰陵时代开始，大家会往比较更人性、写实一点的方式去做表演的工作。那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在表演上面来说，几乎80%到90%的，我说台湾影剧所谓影剧圈的演员都在上表演课，而那些表演课都是舞台剧的表演课程。现在的台湾，
对，所以也就是说，前一代的表演方式逐渐的消失，后一代的就等于是比较正统的这种表演方式就占领了舞台剧跟电视剧的舞台了。
不敢用正统，而是真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哦，那个表演的风格真的会
这样说，
会不一样。
主流的好了，
主流好了。
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做一个舞台剧的，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跟做电视剧的演员或者导演还有分别吗？还是其实表演的方式、导演的方式都很接近了呢？
这最大的根本上是，当然是不变的。当然我们追求真实，我们追求感动，我们追求情感，可是方式真的是差非常的不一样。那舞台剧它精致在于，我可以精雕细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台词跟每一个情感，因为我可能可以花3个月到半年去排一个小时的戏剧。
是，
那影视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影视的牵涉的范围更大，然后老实讲，能够投入这么大的心力，单单为了一个表演上的风格的话，在影视上比较少见，比较难碰到了。所以
是大概没有人愿意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件事情。
对，那时间也拉得太长，然后也是大量的成本的问题。对。
那么因为在舞台上跟在电视上的这个表演方式不管是不是一样，但是拍摄跟舞台就是不一样。舞台是从头到尾，你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没有办法停下来，除非是意外或者是中场休息。但是电视或者是电影都可以一段一段的拍，那么用一镜到底的这种拍摄方式毕竟比较少一点，是吗？还是说您现在用很多呢？
对对对，当然，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现场感跟观众的回馈感。你在现场，对，你在舞台上，你几乎可以听到第一排的观众咳嗽了吧，或者最后面那位观众打了一个喷嚏，或者他们及时对你刚刚做的表演的回馈，无论是大笑，无论是鼓掌，无论是什么，是即刻即时的。那影视就是呀，影视甚至于你在现场演完，你还要经过后制的剪接跟配乐，都会影响到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得到观众的回馈，可能要半年以后，在某个网上有一个观众网络写说，哇，那一场戏谁谁谁演的哪一段好感人。
是，所以在当场你没有观众的回馈，可能也会影响表演的人的心情，也就是说，就说这种没有这种激励了，或者是没有这种回馈嘛，就是你觉得你演的不够，你就可以再加一点，可是观众没有告诉你，你就觉得也许够了，或者是你演的太过了，观众告诉你了，你可以停下来了，你又没有接到这个回馈，那这种时候就是完全要由导演来扮演这个观众的角色来给演员这些指示了，对吧？
你这样子形容也蛮有趣的，也是，舞台剧演员的他的魅力，他的吸引力就是在那个即时现场感，甚至于他的像你说的不能 NG， 所以所有的状态，包括你演到某个时候，假如观众疯狂的大笑，你的戏必须停下来。否则你在他们的笑声中，你后面的台词就被吃掉
了。对对，根本听不到。
所以这种都是一种来回跟观众之间的丢球， 他球你球怎么丢出去，他们丢回来的是什么，你都要及时的要反应到。在那当然在最后表演的真正最回到最基本是，你当然不能分心去想这些事情，你必须100%的专注在此刻你要扮演的角色，你的对你的表演真髓是什么，那才是重要了。老实讲，
对，但是呢，你也不可能不受观众影响啊，所以你是有100%的注意力，
对对对对，
超过100%了，你100%注意你的表演，还有1点点分给观众，
分一点给现场，还有对手还会 NG 啊，对手忘词啊什么，我都碰过啊，很好笑，
还得临时在编词是吧？
对啊，临时那对手怎么救啊？我碰过，我跟顾宝民在舞台上对戏。然后演到那边时候应该门铃要响，可是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这个机器出了一点问题，那门铃没办法响，我跟顾宝明就呆坐在那边，我看你你看我，
那赶快敲门吧，
两个人就那个脑子一直在想怎么救你知道吗？我的方法很笨，我本来想开口说诶是不是有人在按铃啊，这好笨啊。结果宝明更棒，就在我开口之前，宝明突然间说：“今天有没有人来找我啊？”这样子，哦，那我们就把那个按铃这件事情就我用形容的，我说哦，我说对，就有人来了，然后他也跟我说什么什么。
是有些临场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就真的是要有随机应变的这种能力。
你要听个好笑的吗？有一场戏，
当然
古典的戏，那里面有斗剑的，是金世杰跟谁我忘了，可是斗一斗，那个女主角要上场，就女主角在某个角落睡着了，结果工作人员找不到女主角，他们两个人在上面斗剑斗了10分钟，
这美国女主角本来是要来劝架的是吗？
对呀、啊，她本来要出现，她居然睡着了，啊！
那后来她还是出现了，是不是？10分钟以后她终于出
现
了。
对对，谢天谢地，他们再斗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叫你死我活。
我要，反正这是舞台剧的乐趣，舞台剧的魅力。舞台剧之有别于影视这样子，对，
当然了，现在很多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都流行在这个最后放一些 NG 镜头出来给大众，就是观众看，也是一种乐趣。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尤其现在正在热播的一部戏是我去年拍的，我很得意的作品，叫做《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我们就是在现场笑翻了，它是一个喜剧，然后有一种新的风格，很疯狂的风格做的。那么在现场笑翻，所以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幕后花絮，好看的不得了，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
您提到这么一出戏，就让我想到我的婆婆，听起来就是一个家庭伦理剧。可
是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又听起来好像就是您说的喜剧了，就是把家庭伦理剧跟喜剧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家庭伦理喜剧、
啊、
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用一种比较有趣疯狂的放大的方式来叙述这个家庭伦理的事情，其实里面还蛮悲的，那个喜剧建立于就是他的这些子女都一个个不成才不争气，然后要骗妈妈的钱等等，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要骗这个可爱的婆婆的钱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重点是他有个媳妇儿，他最爱的那个儿子的媳妇儿，他儿子死了，所以他认为那媳妇儿是扫把星，所以中间还有这些对立，就产生了，因为这些对立跟小孩子之间的冲突产生了很多喜剧的元素，好看哦，冠军四个礼拜了。
请问您，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可见这个说话的人是这个媳妇儿了。
哦，这倒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片名的大家的一个发现。
对，我在想，莫非这个媳妇儿真的觉得婆婆可爱，还是 大家觉得这个婆婆很可爱，并不见得那个媳妇儿觉得她可爱。
是是，在戏里面当然不是，两个死对头。
是啊，我刚刚就觉得，不太可能。
可是现在这个婆婆是钟欣凌，她已经是全台湾最可爱、最受欢迎的。对对，大家都爱死她了。她又好笑又温馨，然后可是到了有好几场，悲伤的点，她又马上让人落泪这样子。
是，听起来这是好演员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随时他能够入戏，然后还可以把观众带入戏里。
是是是，对，
你刚刚说的是哪两个字？软化。
不是，我说我期待他再拿第二个金钟奖，他已经拿过一个了。
对了，说到金钟奖，我也看到一个名词叫做金钟剧，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剧有可能得到金钟奖的意思吗？
是这样子，每一年呢，每个电视台总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典礼上能够有些斩获。那摒除一些正常的戏剧，所谓正常就是固定的，每年都有新的案子，什么案子，什么连续剧，什么剧，他们会量身定做一些像电视电影的东西，单集的，就专门是希望目标是拿来比赛用的，所以称之为金钟剧。
那么您刚刚提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名词，叫做电视电影，这又是什么呢？
哦，就是我们用电视剧的规格在拍，可是希望是能够把所有细节、所有的条件能够提高精致一点。
但是最终还是在电视上播，不会到电影院去放映。
不会的，是。
就是电影形式
的
电视剧。嗯哼。
对，它是一个电视台的产品，它不是电影公司的产品。所以我们称之为电视电影。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各种的名词，包括什么微电影啊什么的，所以我需要一点定义，因为不太了解。
是、是。是，
那么您觉得做这种电视电影就是一定是比较短，不是像连续剧那么长，而像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就是那么两三个小时之内，那么跟做电影的感觉是不是非常接近？
哦，当然了当然了，我们其实我在拍电视剧的时候，我都无论是镜头思考方向，我就把它当电影拍啊，只是我们没有电影的预算，很多地方就必须退而求其次。那么对我来讲都是影像，对表演来说都是一样，就是要真诚，然后打到最深的那一点。电视跟电影是没有差别，差别在那些媒体用什么机器，还有当然它的预算，因为电影的话我有足够的预算，我可以再精致一点，再精致，因为我有电视剧五倍六倍的预算差别。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 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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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我们的节目除了您能够在收音机里听到以外呢，也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还有一些社交平台上听到我们的过往节目录音。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有一个手机 app， 您只要查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听过往的录音。那么另外呢，在这些平台上面，包括 YouTube 还有蜻蜓还有喜马拉雅的手机海外版 App 叫做 Himalaya，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希望您有兴趣有时间的时候去收听。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台湾台北的一位很有名的导演朋友邓安宁，邓导演。他现在正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欢迎的喜剧在台湾演出，所以我们也请他来谈一谈很多这关于他自己这演艺生涯的一些过程啊、经验啊、心路历程啊等等的。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提到的是他拍电视电影的这种过程，那么邓导演麻烦您再接着谈。
好啊，谈到什么呢？电视电影
是刚才您说拍的时候，当然演表演都是一定要真诚的，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所以是不是能够请您谈一谈在这个任何的表演上都是真诚的，但是不同的载体不同的媒介是不是会有任何的不同呢？
多多少少了，多多少少我觉得比如说喜剧，我们有些地方必须夸大，其实那夸大是某一种反讽人生的境界。那么悲剧，我们必须把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也许悲痛的经验拿出来做一个替代跟模拟，这是表演它最有趣跟丰富的地方。可是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假如你被观众看出来，其实你是在装模作样，其实你没有，你少掉了那一份真正发自于内心的出发点的话，那个表演是失败的，它也不太能够成立，甚至于它不会吸引任何人。所以其实最难是难在这里。那有些演员其实穷其一生在追求这个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形态跟载具之前能够抓到那一份真诚真实。哇，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啊。
对，您用了一个词我觉得很值得探讨一下，就是抓到。因此呢，一方面又要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又要你自己去捕捉的，是这种感觉吗？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对啊。那个东西是尤其你在表演的现场，其实周遭是有数不尽的外在的东西
干扰。
对，这是我们一直提到，我们进到这个表演训练里面，第一课就是多半都是训练你的专注，你必须非常的专注，然后进入到自己的那个世界，你才可以找到你要的那个情绪吧。
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的世界里，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里。
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可是又是你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
自己必须跟他有一种关联。
当然你过的不可能是剧本里面那个角色的日子，可是你必须去找相似的东西，都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一瞬间。
那么我在某个地方看到您的演员曾经这么描述您是一个非常感性而且浪漫的导演，您觉得这种描述对吗？对您来说是不是很到位呢？
好，我先请那个演员吃饭再说。
好，等一下我会告诉您是谁啊。
好啦，到位了。
那么
到位了。
对，您觉得有这样子的评价，对您来说是不是很感安慰呢？
我觉得是，当然当然，谢谢。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素，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假如你对生命、对人物，你没有那个浪漫，你没有那些东西，尤其是啊，不能讲尤其。就是创作这件事情没有浪漫的话会少了好多好多的温度吧。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必须从一个更好的角度去看周遭的世界，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美好的点。我觉得那个点才是我们这个所谓传播工作的人的使命啊，否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在一个这么糟糕的世界里，
这么苦难的世界里，这其实也让我想到，
这么苦难的世界里，
对，您这一部戏就是最近播出的这部戏叫做《三春记》，是吧？
记，对，《三春记》。
《三春记》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所以
对对对，
在这个所谓的苦难，所谓的。真的是大家都不能够预料到的这么一段奇特的人生之旅，在这一段时间您怎么会起心动念想要去拍一部戏，而且还真的做到了？
哇，老实讲，拍为什么拍，其实他已经延了快一两个月，因为我们一直在观察这个状态，那很显然他有他实际上的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必须拍。那是说我们在怎么样是这个安全条件之下拍，那当然不必说所有的措施都做到最饱最满，嗯，制作单位也派出了专人专门负责防疫，我们称之为防疫小天使，他每隔一个小时就在现场把所有的地用那个消毒水拖一遍，然后所有人除了演员之外严格规定全部时间都要戴上口罩，然后每隔一个小时所有人就要用酒精喷手，这些都是保护自己互相，更重要我们要保护演员，因为他们不能戴口罩，而且他们有些比较近距离的表演，其实这都是暴露在风险之下，那我们就尽力而去做这些事情，快跟美国那边的人讲一下，看台湾的人是怎么做的。
您刚刚已经讲了蛮仔细了，但是演员是不能戴口罩的，这是一定的，在表演的时候不能戴，而且化了妆以后就不能戴了，否则会有影响，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不能戴口，全天都不能戴口罩，他们自己心里会不会觉得挺担忧的？
是，是啊，是啊，尤其是。我们的男主角夏静婷，他有个宝贝儿子，他刚做爸不久，他最大的那个担忧是他来工作现场，他本身暴露在危险之下就算了，只要他带了什么东西回去怎么办，他都在考虑他需要跟儿子隔离吗等等，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在做这些事。
那您这个拍摄的时间一共有多长呢？
我们拍了十天。
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这十天大家都像集中营一样住在一起，不回家，
没有没有，
算是可以。
没有住在一起，各自回家。
好的，我们问完了这个《三春记》的拍摄，其实我也知道这是名小说家王珍和先生的作品《三春记》。
嗯哼，
那么是一个小说改编的，那您觉得
小短片，
对，这个短篇小说改编成一个电视电影是一个大工程呢，还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工程？因为如果要把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可能就要遗漏很多的剧情。
对，
但是小短片的话呢，可能还要再加入很多的剧情。
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年代的问题。这篇
那是1960年代的作品，要在2020年演出，
所以其实我们要把它调整成符合现代社会的状态啊。那么，可是当然，它的基本精神不会变，就是。所谓的
人性也是不变的，
女性的情欲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熟女的状态，那王振和是在探讨这些。那么所以他女主角找了碰到了三个男人，然后前面两个都不如意，一直到第三个他觉得这个一定是对的吧。可是
三春是第一春第二春跟第三春，这个三春
可惜到了第三春，这位先生有一点床地上的困难，
所以就比较没有春天的感觉。
没有春天，这女主角很努力的去寻找那个春天，看用尽各种方法。那中间当然就加入了这种家庭的冲突啊，因为男方已经有子女了，那新的妈妈进来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还有他们的身份地位的差异，这样。很有趣的一个片子啊。
那么您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现要选这一部小说呢？有对这部小说有兴趣要把它改编成一个电视电影、是不是您自己动手改编的呢？
不是，其实这个我是被这个制作人邀请过去拍的，指导。那这是青睐影视里面的潘凤珠潘制作人潘小姐，她一直对这样的台湾古典文学很有兴趣。早年我跟她合作了一个大的作品，就是刚刚你提的，叫做《浪淘沙》，讲的是台湾第一个女医生，那就是上百万字的巨著，然后改成一个长篇。所以这是青睐潘小姐很喜欢在做的一件事情，她一直在努力把一些台湾文学能够化成影像。
是，她已经做了不少，以后还会再继续做下去吧。
做了不少，对对对，假如对，当然她会继续努力。像最近大陆除了这些，她也有创新的东西。她最近在 Netflix 有一个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就是讲台湾大道城跟旧金山两边的故事，也相当不错。他对台湾是有一个使命感的。
那么您自己呢，对台湾有没有使命感呢？
我不是一直在我不是一直在为这块土地奉献吗？
对呀、这奉献是也许不是您规划中的，不是您的使命感，而是因缘机会啊。
No。我在这边成长，我在这边出生，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是我的使命感。我能够让他们感动，我能够让他们欢笑，能够让他们得到一些想法，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奉献。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大概不会那请说。
您继续说，大概不会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样说完了。
我刚刚也是因为问到这个是不是您自己改编的，是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做了一些编剧的工作，所以
有
对您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您最喜欢的？是在创作方面、您演员也是一种创作，导演也是，那么编剧当然也是。
你就已经说出答案了。我觉得在表演工作上面，在导演工作上面，我差别只是他没有，我没有把它变成白纸黑字而已。我一样在创作，我永远都在创作。那这些都是让我活着更有动力的一些事情，就是创作创新。
是对，但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些创作，我觉得根据一个剧本来演出或者是导戏是属于我心目中的再创作，那么真的是一个原创的编剧的话，就是第一次创作，当然要改编小说也是再创作，所以这种创作跟原创跟再创作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有了，再创作会轻松一点了，有个有，
但是如果跟您的理念不合的话是不是？对呀、啊，可是跟您理念不合的话是不是又会有一些干戈，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呢？
哦，那能改就改啊，不能改也许你在当初在接这个案子之前你就会了解说，哦，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拍，因为跟我的理念差太远了，是吧？
所以
导演，
您接了这个工作以后，在再创作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啊，然后把它再呈现出来。
可以大量的调整。假如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是蛮有名的一个会在现场改变剧本的导演啊，这点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不是跟这个大怎么叫我们一家都是人有关系？就是现场临时编的剧本，即兴的。
真的是这样的，我真的很擅长这样。
那么您的演员是不是
有
的时候会抓狂啊？
哦，他们抓不了狂，他们高兴的，因为我提出来的东西是有趣的，是加分的。我在现场提出来的更改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会，哦，这样子改，哎，那好多了，是这样的。我是加分的改，不是那个，对，我对演员的挑战就是有趣的，他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挑战的。
那么我也听到您的一位演员说，他非常的信任邓导演。那么请问您觉得这种信任在导演跟演员之间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也就是说，
那么您又是如何得到这一份信任？
必须一步一步建立起这个导演的在别人眼中的位置是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个导演是不会做出扣分的事，这位导演不会不安好心，这位导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戏或者让这个角色更精彩、更突出、更深入。他们相信这件事情，他们这也看得到这件事啊。像我刚才说的，我在现场提出来的某些指令，他们会觉得说，哎呀天哪，我怎么没想到可以这样子，那就更有趣了。好，所以他们就会建立起对我的信任感呢。
所以就是不但是您有这样子的心、这样的信念、这样子的态度，还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赢得演员的信任。
对啊，也得花个20年呢。
那么您一共在舞台上已经生活多少年了呢？
我不知道，20-30年吧。这是唯一我会做的事。
那么当初是怎么会走到这个表演这一行的呢？
哦，谁知道啊？那时候我在
也是没有规划的。
没有，我的生命都没有规划。我是跟朋友合开一个那个室内设计公司，可是因为我真的不会做生意，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我就在那边翻报纸，就看到兰陵剧坊有一出戏需要大量的群众的演员，
临时演员，
对，因此也可以接触到舞台剧，我就去报名了，有意思吧？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么我们先进
一
段广告，再接着谈下面的不可收拾。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 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邓安宁，邓导演。那么现在呢，还好我们可以用 Zoom 连线，所以不必把他请到西雅图来，像2005年一样。他2005年曾经来过一趟西雅图，对吧，邓导演？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好棒的地方啊！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下雨，
我们今天也没下雨，夏天西雅图倒是比较少下雨，
啊、好棒啊！我就记得那些湖啊，到处都有湖。
那么您来西雅图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只是来观光、来看湖的吗？
工作，工作，工作。那一年我在拍大爱剧场的一部戏，叫《草山春晖》。啊，那因为大爱剧场都是真人真事，那我们会循着当事人的足迹，所以中间的一次讲，四兄弟的故事，大哥后来就移民到西雅图，所以我们的戏就跟到西雅图去。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这么美丽的城市，啊哈。
谢谢。那么在西雅图期间，拍戏除了拍戏以外还稍微看了一下湖是吧？
不，到处都是那些树。我还记得我们拍的那个大哥家这院子里就有一棵树，那个树需要比如说五个人才能环抱，然后
有点参天古木的感觉。
对啊，然后那个高大哥就做了那个攀树的器材跟绳子，所以他就直接在院子里就可以爬到大树上面去。然后我们去，每个人都去玩了一趟，
都有这种爬树的经验了。
对呀、啊，就是对你懂吗？对于我们在台湾长期生长，我们很难想象院子里会有一棵这么大的树，那感觉真的很好很好。
是在台湾，连学校或者是公家单位 这种大的地方都很少会有这么大的树。
对呀、啊，他们也是以前能砍就砍，现在不太砍了，终于，
剩下的也已经不多了。
对。
那么您刚刚提到了大爱剧场，那么也是台湾的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剧场，等于是其实是在电视上播出的一些戏剧节目是吧？
对，其实大爱剧场是一直都是台湾的电视台开戏数字最大的电视台，就是一直有新的戏剧一直在拍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慈济这个机构，慈善机构的下面的一个电视台。那么我跟大爱合作好多好多年了，那其实慈济啊，他们最棒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宽广的一个包容性。我记得我刚当初第一次进到大爱台的时候，去见我们的我这个戏的监制啊某某啊庞一安庞导播，我吓了一跳哎，因为庞导播是天主教徒，所以因为我看到我进去的时候居然看到在大爱电视台的庞导播的桌子上是十字架还有念珠。
那我们也要先说明一下，这慈济是佛教的一个组织。
佛教，是，对不起，对对对，是个佛教组织。然后在他们每一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聚会，就是说会上人会有一个像演说这样岁末祝福，你知道吗？ 我只参加过一次，可是我很感动的是看过去第一排是有两三位修女，
嗯，
是修女，
就是天主教的修女，
是。
那么上面就是正言法师的，他参加
的
主持的这个活动，嗯
哼，对，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爱，他们要的是慈善，他们是慈善机构，对，他们是宗教没有错，可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更多的人。那你的信仰是什么？也许在某些时候不是摆在第一的，这是我蛮感动的地方。所以，当然不是光是这个原因了，就是我一直跟大爱台合作了好多年，这样。
那么，我想您自己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也许不是佛教，那么对您来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障碍。
没有障碍，没有，我抱着很开放，我只是希望有一天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某位佛教的师父也坐在那儿呢。
那么您的这些大爱剧场的不同的剧是不是都有一点宗教的成分在内呢？还是完全没有？
当然有，他当然是要传播的，当然是大爱，当然是所有善的事情，然后或者这个当事人如何从艰苦的早年，然后如何走出来，如何得到了正向的东西。那里面当然，因为既然是大爱电视台，既然是慈济，它就会有一些慈济的痕迹在。可是，这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在拍他们的事情，而那些所谓的师兄师姐们，他们接触到慈济的部分，都是在服务，都是在付出。也就是说，至少我拍的东西，大爱台的东西，并不是说啊，最后他出家了，啊，最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佛教徒，我们不是拍这个。我们拍的是人善的那一块，对，没错。最后他们会穿上慈济的制服，没有错。可是真的要我们要了解根本跟出发点在哪里。
是，那么我想请问您，在这些的电视剧当中，我想除了一个人的人生的轨迹就是起起伏伏，也会有很多的因果在里头，对吧？
不是，
因为佛教很讲因果的，没有因果吗？
不是，
嗯，
你这样子说，它就是宗教节目。大爱电视台一直不是宗教节目，它不讲因果，它讲努力，它讲付出，它讲爱。
那么努力跟付出其实是努力付出都是因呢、啊。也是一种
哦，那你要跳出来用哲学用宗教来分析这些事当然可以，可是他不是用这个点来说。
对对对，我这意思不是说、啊、
对对对，
你前世有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
今世又怎么样，这种因果、
啊、我以为
我说的是
这个，
当世就是这一生一世的因果，你前面怎么样努力，你后面有什么样的收获，你前面如果做了什么恶事，也许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恶果，这是我所谓的因果。
好，嗯，对，可我觉得不是这么精确，
不是这么直接，这么明确。
对于大爱剧场的方向并不是这样，对对对。
那么您拍了这么多的大爱的电视剧，对哪一出戏，也就是说哪一家人或者是一个人的这种人生的故事印象最深刻呢？
哇，
是来到西雅图的这一位高先生的，
对对对，
还是其他的人呢？
还真的是高家的故事，真的是草山春晖。对对对，你知道吗？
草山就
是
台北的阳明山，对吧？
对，他提到的是孝顺这件事情，孝顺四个兄弟如何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当然起起伏伏，可是重点是他们一直对于这个母亲的孝顺。当年演着母亲的人，他从少女少妇演到八十几岁，那这个人叫做杨丽英，她因为这出戏得了当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嗯，
因为草山春晖。那么我亲眼看到这些孝顺，
你知道吗？
就说我们在拍戏，我们会借他们的房子，借他们的场所。他们那时候，他们的母亲的时候90几，已经不能走路，可是四兄弟是轮流推着轮椅。Hello， 你还在吗？
在，我还听着呢。
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他们是轮流推着，那四兄弟每一位都是商场上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他们一定要亲手每天。去问候他们的母亲，然后推着母亲去山上走。那也许我们认为啊，说说大家都这么说，事实是怎么样的？我在他们家的一个办公室在拍戏的时候，我透过窗户，我好感动。我看到两个都已经50几岁的兄弟，就推着母亲。经我的门口，然后一路在跟母亲说话，我好感动啊。后来我把这一段纪录片真实的东西摆在草山春晖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对话，一些影像，因为很可惜的是，母亲在草山春晖播出前一个礼拜过世了。那所以你要就是。我希望能够了解说为什么我拍大爱剧场的差别跟一般商业戏剧的差别，就是我们接触到真的东西，我们接触到真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那么假如它是好的，我们在拍摄的过程我们也得到了，我们也收获到了，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经验。
对，就是在您感动到观众之前，您先得到了感动，把这个感动要放在您的作品里头。
是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年他也入围了8项还是7项的奖项，那部戏。那成为大爱剧场很经典的一部戏，我觉得就是因为从各个角度完成了一个好的作品，这也就是我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的使命。很好啊。
那么是这个其实是好像是不太容易在一个很商业的社会里面看到的一些电视台的这种等于是作品吧。
对，我必须承认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不能说一个电视台它所有的作品都是成功的或者好的，也许会有些真的不及格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可是我们永远要记得那些它成就了好的东西的作品。
那么您刚刚也曾经好几次的提到金钟奖，那么金钟奖在台湾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呀，它就基本上金钟是鼓励，
金钟是鼓励电视广播节目的吗？
去冲奖啊！
您现在说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您听得到我说话吗？
对对，你的声音也开始断断续续的。Hello， 我已经走到窗边来了，是吧？糟糕，
好的，找一个比较WiFi 比较好的地方，因为刚刚我正在问到金钟奖是台湾在广播电视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奖项，是吧？
对对，电视。Hello， 信号不好，对不对？
还可以。
哇，糟糕了。怎么办？
还可以，您继续说。
好，没有，就你刚才听到吗？金钟基本上针对台湾的电视事业，一个最最最崇高的鼓励吧。就像金马奖对于电影。
那么我好像听说广播节目也是会得到金钟奖的。
啊，对对对啊，对，它分为广播金钟奖、广播金钟奖跟电视金钟奖，电影就是金马奖。
那么您的 您所导演制作，不是制作，您一向是当导演不当制作人对吧？
也制作过啊，也制作过。
那么您导演或者制作的这些作品是不是有很多得奖的记录呢？
有啦有啦有啦，那就没什么好提的。
要谦虚一下。
就真是努力把每一件事做好，就这样了。讲就讲是随便的，大家热闹一下。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头，您还有什么样子的，不能说规划，只能说计划，因为您说您的这个规划都是不用规划，是因缘际会。但是在您这一部《三春记》已经播出了，然后这个《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也播完了是吗？也拍完了、
正在播，正在热播。
拍完了吗？拍完了吗？
拍完，正在播，正在播。
对，所以这些都已经拍完在播了。那么您的下一个正在计划中的，
仍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青睐的戏，也是大爱剧场的戏。
所以他们两个单位也是常常合作是吗？
其实没有没有，就久久拍一次。青睐对，青睐刚好最近有这么一个案子，我们就在做。你要说规划的话，就是希望可以永远不要退休吧。
这是一种规划嘛？那您要好好的保持您的健康的身体。
说得好，说得好，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太好了，然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感动很多人，感动很久，所以我不要轻易，我要继续拍戏，我要继续拍戏，对。
那么刚刚我们曾经说到苦难，那么您就说这个世界太好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您为什么有这样子有点矛盾的说法呢？
乐观与悲观的看法而已，世界并没有变，世界它还是在那里，苦难的地方当然有，你要从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看这些苦难，你要从里面找到能够正向乐观的地方嘛，
能够鼓舞别人也鼓舞自己的一些，
是，不要被打败，不要被击败，要永远保持的这个正向爱付出很重要。
那么
那世界真的很美啊。
对，如果要打败您，您有什么这个可能被打败的地方吗？就是障门有吗？
哇哦，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吧。
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对不对？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对不对？
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节目时间还剩下半分钟左右，您还有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呢？
没有啊，刚刚都说完了，请大家保持一个正向乐观，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至少目前是这样，苦难，
是
好不好？
都跟邓导演一样快乐，然后认为这个世界很好，我们就很正向的活下去。
是是是，
记住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对吧？
对对，然后我期待再次去西雅图，好不好？亲自拜访您。
非常期待。好的，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儿跟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
跟大家道一声晚安。
Alternative Talk 1150, here to uplift your da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